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这学期主日信息是从提摩太前书来谈享受敬虔之福。
我们这个学期主要的信息是讲提摩太前书来讲享受敬虔之福。
今天是这一系列信息的倒数第二讲。
今天是这个信息的倒数第二讲。
我想先请大家在心中问问自己，
我想大家问问自己，
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你是否确实在敬虔上有更认真积极的操练？
在这个去几个月中，你有没有真在敬虔上更认真地积极操练？
是否可以诚实地说自己的确比以前更加敬虔？
是不是可以诚实地说自己 确实是比以前敬虔？
在我们今天要看的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十节里面，敬虔这个词出现了三次。
在你今天看到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十节敬虔的字出现了三次，
也的确是这一段的主要重点，
也都是这段的主要的重点。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更引人注意的重点，是贪心。
不过还有一个更加引人注意的重点，就是贪心。
除了九节十节明显的讲到贪财之外，这段许多的问题都跟人的贪心有关。
除了九到十节讲到人贪财的问题，其实很多这里都讲到很多问题都是跟贪心有关。
贪心是敬虔生活的一大拦阻。
贪心是敬虔生活一大拦阻。
你如果想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就不能不彻彻底底的解决贪心的问题。
如果能想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就一定要解决贪心的问题。
九节十节把焦点放在贪财，而且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因为金钱上的贪是最多人共有的弱点。
九到十节把将呢个焦点放喺贪财，因为贪财系万恶之根，因为金钱系贪财系好多人嘅弱点。
其他还有很多我们熟悉、常常被提到的贪心。
其实仲有好多我哋熟悉、俾人提到嘅贪心，
包括啦贪小便宜、
贪小便宜、
贪图虚名、
贪图虚名、
贪玩、
贪玩。
旧约十诫的第十诫也提到，
旧约十诫都提到
贪恋别人的房屋。
贪恋别人的房屋，
贪恋别人的妻子，
贪恋别人的妻子，
仆婢、牛、驴并其他一切所有的
牛驴同埋佢一切所有的。
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黑名单，
历史上有一个好出名嘅黑名单，
叫做七项最严重致命的罪，
就七项严重致命嘅罪，
贪心是其中之一，
贪心系其中之一。
其实榜上有名的七项罪里面，好几项都跟贪有关。
其实当中七项罪其实都好多有同贪心有关，
情欲上的贪，
情欲上嘅贪，
食欲上的贪，
食欲上嘅贪，
钱财与权力地位上的贪，
钱财同埋权力嘅贪。
静下心想一想，
静下嚟谂一谂，
这些贪念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周围吗？
这些贪念有没有出现在我们周围呢？
有没有很活跃的已经常常出现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里面？
有没有很活跃的已经出现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呢？
而这些贪念如果不彻彻底底的对付，
如果这些贪念不彻底我们对付，
人会有可能来过好好的过敬虔的生活，成为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吗？
人有可能好好地过敬虔的生活吗？
所以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
所以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每一个人。
我们分几点来看。
我分几点来看。
让我们先思想，究竟贪心是什么？
究竟贪心是什么呢？
人为什么会贪？
人为什么会贪心？
写神曲的意大利著名诗人及哲学家但丁给贪心下了个定义。
在神曲的写神曲的意大利著名的诗人和哲学家但丁写关于贪心是这么写的，
是过度热衷于追求金钱或权力上的优越，
是过度热衷追求金钱和权力上的优越。
而在七项的致命的罪当中，贪心的定义是这样。
而在七项致命的罪当中，贪心的定义是这样的，
当一个人想要一样东西超过他实际的需要或他实际所能用的，那就是贪。
当一个人想要一样嘅嘢超过佢实际所需，实际所以用到嘅就系贪。
贪心有几方面的特质值得注意。
贪心有几样嘅特质值得注意。
第一就是想要更多。
第一就系想要更多。
贪背后的动力并不是真正有那个需要。
贪背后嘅动力唔系真系要需要。
而是一个就是想要得到更多的欲望。
而系想要更多嘅欲望。
六章九节说这是一个私欲。
六章九节咁样讲呢个系私欲。
几十年前，前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夫人伊美黛有一件恶名昭彰的事。
前几十年，菲律宾前总统的马可斯夫人伊美黛有一个很差的事，
就是她特别爱买名牌的鞋子，
就是她特别喜欢买鞋。
有没有人知道他拥有多少双名牌鞋子？
他有多少名牌鞋呢？
3000双。
有3000对。
3000双。
3000对。
是因为需要吗？
需要吗？
当然不是，
梗唔使啦。
而完全是出于想要更多的欲望，
就系出于更想要更多欲望。
你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
你有冇呢个类似嘅问题咧？
看到了就想买，
睇到就想买。
一有新一点的出来，也想要买。
有新嘅又想买，
是因为需要吗？
系需要咩？
27年前，有一位同事跟我太太差不多同时进一家大的电脑公司工作。
27年前，有一个同事同我同埋我太太差唔多同一时间入到一个好大嘅电脑公司工作。
才开始上班没几个月，
喺未翻工几个月，
他就连续几个周末都开车去 Las Vegas。
佢连续几个周末就去开车去 Las Vegas，
连赌几个通宵，
连赌几个通宵，
到周一才满眼血丝的回来上班。
到周一就好攰咁样翻工。
是生活需要吗？
生活有需要咩？
我们都是才刚刚从穷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大公司的系统工程师。
我们都刚刚由穷学生摇身一变变为一个大公司的系统工程师。
真的是钱多到一时之间还不知道怎么花。
钱真的多到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花。
所以绝对不是有实际的需要。
所以绝对不是有需要。
而是贪。
而是贪心。
有了很多钱却还想要更多。
有很多钱但是还想要更多。
对于我们在座的人呢？
对于我哋嘅人呢，
我们也需要小心贪心的问题吗？
我哋亦都需要小心贪心问题咩？
哪些方面的贪心？
边方面呢？
让我先向年轻的父母们讲一句语重心长的话。
我要对年轻父母讲一个语重心长嘅话，
就是请你们绝对不要在你孩子的学习和表现上贪心。
就请你哋唔好喺孩子嘅学习同埋表现上贪心。
许多父母太积极的要孩子学这学那的。
很多父母要自己孩子学这样学那样，
美其名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啊，让他们身心有更全备的发展。
即是好听地说，就是要培养他们的兴趣，让他们身心有更好的发展。
但真是如此吗？
但真的不这样。
会不会其实也是一个贪？
其实是不是一个贪呢？
我大女儿读初中的时候，曾经好几项课外活动她都想参加。
我的大女儿初中的时候，很多样课外活动她都想参加。
但我和我太太都愿意听从 Focus on the Family 基督徒专家所给的教导。
但我和我太太都愿意听 Focus on the Family 基督教专家的教导。
就跟我们的女儿说，她一定要学会取舍。
就跟我的大女儿说，你一定要学会取舍。
因为如果什么都想要，生活一定会失去平衡。
因为如果你什么都想要，生活就会失去平衡。
她听了话之后，忍痛做了取舍。
她听了之后就忍痛取舍了。
我希望我们所有做父母的都要有智慧和勇气，帮助孩子画一点界限。
我希望所有父母都有智慧和勇气，咁样帮孩子画一个界限。
在修课方面也是如此。
喺读书又亦都系咁样。
太多的孩子过分的拼命多修，早修高阶的课程。
有好多小朋友咧，就成日去多修或者去读好多嘅课程。
无论是出于孩子自己的决定，或者是父母所施的压力。那问题可能都是贪，
无论是出于这个小朋友是自己想去读，定是他父母去决定，都是出于一个贪。
我实实在在的说，
我实实在在咁样同你讲，
在我两个女儿开始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跟绝大多数的父母相反。
我两个女儿读高中的时候，我真的同其他的父母相反。
劝我们的女儿绝对不要急着去修 AP 的课。
我劝我的女儿不要去修一些 AP 课。
他们有同学跑去康奈尔正式修课，或者暑期去一些学校、大学、名校修课，我们的两个女儿都没有去。
佢哋有啲朋友去咗Cornell 去读一啲课程，亦都有啲嘢去其他名牌大学去读课程，但我两个女儿都冇去修呢啲课程。
那暑假做什么？
咁暑假做咩咧？
好好放松放松啊！
可以放松一下啊！
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工作啊！
可以做一啲自己有兴趣嘅嘢。
全家还有时间一起去旅游度假。
全家都有时间去旅游度假。
多开心啊！
真系好开心。
在有些例子是孩子自己很贪心的想要更多，
有的时候这些孩子很想要，很贪心想要更多。
我就多次跟我的大女儿说，那是她的一大弱点。
我就跟我的大女儿说，这个是她第一个大弱点。
其实她很早就确定自己将来会配合自己的兴趣往文学方面发展，我们很支持。
其實佢好早已經確定佢自己中意文學，佢好想去發展，我哋好支持。
但他在高中最後一年竟然想去修 AP 的物理及微積分。
但佢高中最後一年竟然去修 AP 嘅微積分同埋物理，
還要挑最難的班，
仲要揀最難嘅班，
是有興趣嗎？
係咪有興趣咧？
絕對不是，
唔係嘅，
完全是仗着自己成績好、能力夠，想再貪圖點虛榮。
完全是因为自己成绩好、能力够去贪慕虚荣的。
我跟我好太太劝了他好几次，他都不听。
我同我个好太太劝咗佢几次，佢都唔听。
结果修了两门课，把他弄得累得要死。
结果修咗两门课，佢跟住就好攰。
最后自己承认自讨苦吃啦。
最后觉得真系自讨苦吃。
当然我不能不佩服他，真的是很用功啊。
但我真系好佩服佢，佢真系好用功。
硬是很争气的，有好的表现。
亦都好争气咁样有一个好嘅表现，
但系连他自己都同意，那是出于贪心。
亦都，但系佢自己都同意佢出自贪心。
很血气、很愚昧的决定，
很好血气、好蠢嘅决定，
值得吗？
值得咩？
一点都不值得，
一啲都唔值得。
但一直到今天，贪心都还是他还没有彻彻底底对付好的毛病。
一路去到今日，贪心都系佢未有彻底可以对付嘅毛病。
老实说，看到他得到很多让别人羡慕的成就，我心中有一个很痛苦的挣扎。
老实讲，咁样睇到佢俾别人羡慕嘅成就，我心中有一个好痛苦嘅挣扎。
照常理，做父母的应该跟别人一样，为他的每一项成就都鼓掌恭喜他，称赞他。
做父母嘅应该同其他人一样，为佢每一样成就都鼓掌咁去恭贺佢，称赞佢。
但我真的很忧心，他追求成就感。像上瘾一样，一直想要更多。
但我真的很担心，他追求成就感真的好像上瘾一样，一想要就又想要更多。
还好最近这一年，他似乎比较能够听得进我对他讲的肺腑之言。
但最后他现在近一年，他好像听得入去我的肺腑之言。
我提醒他不要忘了，
我提醒他不要忘记，
无论得了再多的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
无论他得到多少奖，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怎样的人。
多得一个奖，少得一个奖，都不会改变他真正的价值。
多得一个奖或者少得一个奖，都不会改变他真正的价值。
我和我太太真的是很感慨啊！
我和我太太都很感慨，
生了两个女儿，竟然在一些事情上有极大的差别。
生了两个女儿，但是在这件事两个女儿好像有差别。
老大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是所有学生当中得到学分最多的，他因此得意。
我大女就是在所有学生之中得到分学分最多，所以她就很开心。
老二呢也很得意，
老二呢都很得意，
说自己将会是他大学同学当中以最少学分毕业的。
她是大学同学之中有最少积分去毕业的。
她夸自己把修课计划安排得精准完美，一门课都不用多修。
她觉得自己将修课计划真的很 plan 得很 perfect， 就是她一门课都不会多修。
一个女儿太贪，一个女儿又太混。
一个女就太贪，一个女就太求其。
那我们做父母真是啼笑皆非。
我们做父母都很搞笑，觉得。
其实我想我小女儿也有她贪心的一面。
其实我第二个女都有一个贪心的一面。
只是每个人贪的东西未必一样而已。
但两个人贪的也未必一样。
我们成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哋大人亦都系咁样嘅啫。
总而言之，贪心的基本特质就是想要更多。
总之就系贪心基本嘅特质就系想要更多。
我们只要静下心醒察，就不难发现自己是否在某些方面有贪心的问题。
我哋静低咁样去谂，我哋就会发现自己有一啲地方可能我哋有贪心嘅特质。
贪心还有其他几方面的特质，我简单提一下。
贪心就有其他方面的特质，我再简单去睇一下。
第二个特质是被欲望主宰。
第二个特质就是被欲望主宰。
当人想要更多的时候，常常会误以为，哎呀，主动权是在我的手中。
当人想要更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主动权在自己手中。
实际上，贪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成为控制人的巨大力量。
实际上，贪心发展到一个程度，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控制力量。
它会主宰人的心思意念。
它会主宰人的心思意念。
比如说刚刚谈到的十戒。
比如说刚讲到十戒，
圣经用了贪恋这个词，
圣经用到贪恋这个词，
意思是你的脑筋会在那一直想，一直盘算，一直谋划，
意思就是你的脑一定这样，是不停地想，不停地盘算，不停地计划。
贪心的欲望也会主宰人的实际行动，
贪心的欲望也会主宰人实际行动。
譬如我那位同事连续几个周末开四五小时的车去 Las Vegas， 放弃睡眠，通宵的赌。
例如我啱講嘅同事，佢去開四五個鐘去拉斯維加斯，唔去瞓覺，亦都係通宵咁賭。
貪心的第三個特質是利己的心態。
貪心第三個特質就係利己嘅心態。
貪心跟自私的利己往往是分不開的。
貪心同埋自私其實係分唔開嘅。
會貪戀別人所擁有的，岂不是實實在在是自私利己的心態嗎？
貪戀其他人所有嘅，呢個唔係自私嘅心態咩？
在一個群體社會當中，一個人的貪心多半會對其他人造成負面的影響。
一個群體社會當中，一個人嘅貪心好多時都會對其他人造成一個壞影響。
幾十年前，我在接受軍事訓練的第一天。
幾十年前，我接受軍事訓練嘅第一日。
第一餐飯才一開動。
第一餐飯啱啱開始食。
我們那桌的一位老兄就毫不客氣的。快速的把每一盘菜都大把大把往自己的碗里夹。
我嗰阵时有一个朋友，佢就毫不客气咁样将一大盘一大盘嘅送向自己嗰个碗度夹。
桌上的菜原本是够我们六个人吃的。
本来大家都可以食得饱嘅。
但他这么一摊，我们其他五个人就遭殃。
我佢咁样一摊，我哋大家都冇得食啦。
另外，有些贪心的影响未必是立即清楚可见，却仍然是有的。
另外，贪心嘅影响可能未必啊，立刻即刻会见到，但系其实系有嘅。
今天全世界面临病毒抗药性越来越高的危机，是怎么造成的？
今日全世界面临这个病毒抗药性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是怎么造成的呢？
是大家贪图个人的方便，乱用抗生素造成的。
其实是因为大家贪图个人的方便，乱用抗生素造成的。
环境污染的问题怎么造成的？
环境污染是怎么造成的？
很多都是大家贪图自己的方便，乱丢乱倒造成的。
很多时都是贪图自己的方便，乱丢乱抌咁样造成嘅。
最最不应该的是明知故犯的知识分子。
其中最不应该嘅就系明知故犯嘅知识分子。
贪心的第四个特质是用人的谋算。
贪心第四个特点就系用人咁样谋算。
既然贪心的出发点是坏的，就不可能跟金钱调和在一起。
既然贪心嘅出发点系坏嘅，就唔可以同金钱一齐讲。
所以唯一能走的路，必定是人的谋算。
所以唯一能走的路就是人的谋算。
旧约的雅各贪图本来不属于他的长子的名分以及父亲给长子的祝福，他是用什么方法呀？
旧约的雅各，他贪图自己贪图长子的名分和想要得到父亲的祝福，他用什么方法呢？
用人的谋算。
用人的谋算。
大卫贪恋别人的妻子用什么方法呀？
大卫贪恋人的妻子，他用什么方法呢？
用人的谋算。
用人的谋算。
新约耶稣的门徒贪爱钱财用什么方法呀？
新约门徒耶稣的门徒犹大贪慕钱财，他用什么方法呢？
用人的谋算。
亦都是用人的谋算。
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贪爱得人的称赞用什么方法呀？
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贪得人的称赞是用什么方法呢？
也是用人的谋算。
亦都是用人的谋算。
所以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这是一个自我检验和审查的好方法。
因为这个是自我检查和审查的好方法。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常常花很多心思在做人的谋算，
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去做人的谋算，
你很可能已经陷在贪心之中。
可能你已经陷入贪心之中了。
接下来我们谈第二方面贪心的结果。
我们讲第二方面贪心的结果。
在这边我只提四方面。
我们只提四方面。
第一是永不知足。
第一就是永不知足。
贪心会在自己身上造成一个严重的损害。
贪心会在自己身上有一个很严重的伤害。
就是你反而变成无法持久的享受满足。
就是你无法 去享受一个很满足的。
就好像一个吸毒的人。
就好像一个吸毒的人。
哇，你看他吸的时候特刺激超快乐。
就好像他吸的时候就很刺激很开心。
其实他吸的次数越多，就越多失去享受正常满足的能力。
其实他吸毒吸得更加多，他就越会失去他享受正常满足的能力。
1990年底，我工作的电脑公司要把我们在帕萨迪纳的厂关掉。
我工作的电脑公司要将我们的厂关掉。
所有的人都被遣散。
所有人都被遣散。
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得到优厚的条件，可到另外一个厂工作。
但有一小部分人得到优厚的条件去第二个厂工作。
公司还出钱帮忙买卖，卖旧房子， 买新房子。
公司亦都帮佢哋买咗个旧嘅房子，买新嘅屋，
还外加一大笔奖金，
亦都加一个好大嘅奖金。
我和我太太很幸运的都在其中，
我同我太太都系其中一个，
一下子得到这么优厚的条件。
突然之间得到呢个优厚嘅条件。
我们去看房子的时候，
我哋睇房子嗰阵时，
就自然一直看更新、更大、更贵的房子，
就睇一啲更大、更新同埋更贵嘅房子。
但是有一天我开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第一日我开车到十字路口，
有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妈妈带着两三个小孩从我面前走过，
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妈妈就带着两三个小孩我面前走过，
一看就知道他们经济条件很不好，
一看就知道他们没什么钱了。
但吸引我注意的是他们全家大人小孩各个脸上充满了灿烂的笑容，
但最吸引我注意就是他全家人大大小小都很开心。
我强烈的感受到神在对我说话，
我强烈地感受到神去对我讲嘢。
幸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东西，
幸福唔系你拥有几多，
而在于你是否能够开开心心的享受，
而系在于你能否可以开开心心咁享受。
几天之后，我等候多年，神的呼召清楚临到。
几日之后咧，我等待到神嘅呼召真系临到啦。
我和我太太把原来的房子卖掉，
我将原来嘅房子卖咗。
没有去买贵几十万的房子，
冇去买贵几十万嘅房子，
而是去换了一个比原先房子小了很多很多的小 condo。
而去换咗一个比原先嘅屋系细好多嘅 condo。
为进神学院读书做准备，
为咗读神学去做准备。
我们搬进的新住处是那城市里面最穷的一区。
我哋搬去新住嘅城市系最穷嘅一区。
我原本很怕我太太会觉得委屈，
我好怕我太太会觉得委屈。
谁知道她说？哎呀，每天从窗户往外看去。
点知道佢咁样同我讲，佢每日去往窗外边看，
看到牛群羊群安详地躺卧在山丘上吃草，给他十分幸福的感觉。
佢见到羊群同埋牛群喺山丘上面吃草，佢觉得好幸福。
其实还有牛粪羊粪的味道，
其实仲有牛屎羊屎嘅味道，
特别的甜蜜，
特别嘅甜蜜。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弟兄姊妹同朋友，
不要被这个社会当中的主流思想给骗了。
唔好将俾呢个社会嘅主流思想呃咗。
很多人跟着那样的思想跑，
好多人跟呢个思想咁样谂，
后来是反而越来越失去享受幸福的能力。
后来就越来越失去享受幸福嘅能力。
就像耶稣对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
好似耶稣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咁样讲，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
唯有喝主耶稣所赐的水才能永远不渴，
就唯有所喝主耶稣赐给的水才能永远不会渴。
贪心给人的另外一个后果是愁苦，
贪心给人第二个结果就是愁苦。
第十节说贪恋钱财的人会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就是贪心的人很多时都会被愁苦去刺透。
一个人老是觉得哎呀想要得到的还没得到或得的不够多，怎么会不愁嘛？
一个人成日都觉得自己得唔到或者得唔到更加多，点会唔开心？点会开心咧？
这边讲的还不是一点点忧愁。
呢度唔系讲好少嘅忧愁。
在原文里面是很疼痛的痛苦。
原文里边讲系一个好痛嘅痛苦。
是会像刀一样刺透人的。
就好似刀咁样刺透人嘅。
每次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买股票，我都说圣经没有反对我们买股票。
每次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买股票，我话圣经冇话唔可以买嘅。
但是我的建议是，你所选择的投资方式要让你心情放得开才可以啊。
但你嘅投资方式一定要你可以放得开先得。
因为如果你买，因为买股票每天心情跟在那边上上下下。
但如果你买股票，好似心情啊，好似股票咁样上上落落。
每只股票连续掉了几天，就让你愁苦得不得了，那你最好不要买。
如果股票跌咗两日，令到你好愁苦，你就最好唔好买啦。
我这样讲是因为我亲眼看过好几个实例。
我咁样讲系因为我亲眼见到好多呢啲嘅例子。
我的朋友或者公司的同事，因为想要赚更多的钱，就积极投资。
我朋友或者公司的同事想要赚到更多钱，就好积极咁投资。
投资股票、房地产、生意。
投资股票、房地产同埋生意。
结果陷入了长时间的愁苦。
跟住陷入咗一个好长时间嘅愁苦。
有好几个人后来连过正常的生活都没办法了。
有好几个人想过正常嘅生活都冇办法。
贪心给人的第三个后果是人际关系受损。
贪心第四个特点就是会令到人际关系受损。
三到五节讲到当时在以弗所教会当中的一大问题是一些假教师。
三到五節講到以弗所教會一個問題，就係啲假教師，
他們貪圖在教會當中站到高的地位，得人的稱讚和尊敬。
他們想貪圖教會上的高的地位，得到人稱讚。
這樣的貪心生出些什麼？
這個貪心會得出些什麼？
第四節說是嫉妒、紛爭、毀謗、妄議。
第四節講就是妒忌、紛爭、毀謗和妄議。
今天無論在企業界或者學校，都常常見到人為了爭升遷而勾心鬥角。
今天在這個企業界或者學校，很多人都會為了爭要升職，所以勾心鬥角。
因為貪心，朋友變仇敵。
因為貪心，朋友變仇敵。
我們以前還有一個同事。
我們以前有一個同事。
父母親過世後，大家分家產。
父母親過身之後，大家分家產。
結果其中一些人為了貪得更大的一份，弄到親兄弟姐妹反目成仇。
有些人因為貪心要得到一個更大的一份，很多親兄弟姐妹都反目成仇。
我们搬到伊塞凯不久，有一天去看小学高年级学生的一场小提琴表演。
我哋搬嚟呢个伊塞凯不久，我哋嚟到睇到一个小学高年级嘅小提琴嘅演奏。
结果亲眼看到两个男孩子为了争当首席小提琴，公然在台上用屁股在那边抢着坐那张椅子。
我哋见到有两个小男孩为咗去抢呢个首席小提琴，佢竟然喺呢个台上争呢个位。
不只是小孩如此。
不单止小朋友是这样，
后来我们还知道有学生家长在背后加入这种角力，
也都有学生的家长在背后的角力，
把原本应该很美的音乐变得一点都不美，
本来很好听的音乐变得一点都不好听。
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基督徒身上吗？
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在基督徒身上呢？
耶稣的门徒跟了耶稣三年之后，
耶稣的门徒跟了耶稣三年之后，
竟然也为了争将来在天国里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吵起来，
竟然为争在天国之后，去了天国之后可以坐在耶稣左定右去争了起来，
最后被耶稣责备，
最后被耶稣责备。
我们如果不好好保守我们的心，也会犯同样的错。
我们如果不好好地保守自己的心，也都会犯这些错。
也的确有不少发生在教会里的人际关系问题跟嫉妒有关。
其实发生在教会很多人际的问题当中，都跟这个贪心有关，
有贪心的心态，
有贪心的心态。
贪心带给人第四个后果是与神的关系受损。
贪心第四个后果就是与神的关系受损。
前两个是伤害自己，
前两个是伤害自己。
第三个是伤到与人的关系。
第三个是伤到与人的关系。
第四个是伤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第四个就是伤害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第十节说会被引诱离了真道。
第十节讲会引诱离了真道。
第九节说会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第九节讲到会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我真的认识好几位基督徒。
我真的认识好几位基督徒。
因为贪图不应该贪图的，
因为他贪图不应该贪图的。
比如说去追求一份根本就不应该开始的爱情，
例如追求一个不应该去本身就不应该追求的爱情，
结果心越来越硬，
结果心越来越硬，
背离了神的真道就越来越远，
跟着就离开了神的真道。
而且看看第九节用了几个词，
第九节用了几个词，
贪心会迷惑人，
贪心会迷惑人，
会成为一个网罗，
会成为一个网罗，
把人捆绑住，难以从中出来。
把人捆绑住，好难咁样出嚟。
再注意几个动词，
我哋注意几个动词，
陷、
陷、
落、沉、
沉，
都说明虽然你心中想的是得到的更多，以为在网上，其实是让你沉下去。
虽然你心里边想得到更多，但其实会令你沉落去。
有些人应该记得我几年前讲过的一个例子。
有些人可能会记得我几年前讲一个例子，
就是以前的船常常贪便宜，严重超载，造成很多人无辜丧命。
以前的船很多时都贪便宜咁样去超载，就令到很多人都丧命。
后来经过一位叫做Samuel Plimsoll 的人，花了14年的努力争取，才逐步成为国际法律。
后来经过一位叫做 Samuel Plimsoll 的人，花了14年的争取，才有这个国际的法律。
每艘船都需要画着最高载重线，
每一艘船都要画一个最高 载重的线。
我们人如果贪心，
如果我们人贪心，
一直想要更多，
一直想要更多，
就会像超载的船一样，
就好像超载的船一样。
超过了最高载重线之后，
超过了这个最高载重线之后，
你装的越多，
你将得越多，
就让你更深陷入沉船灭亡的危险，
就让你陷入好容易沉船灭亡的危险。
所以千万不要轻看贪心的严重性。
所以不可以轻看这个贪心的严重性。
它比你想象的要危险得多。
它比你想象更加危险。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方面。
我们讲第三方面，
也就是最重要的主题，金钱。
也都是最重要的主题，金钱。
每个人当然都很希望有幸福美满的人生。
每个人都希望有幸福美满的人生。
只是很多人选择的是贪心那条路。
但很多人都选择贪心那条路。
那是一条既错误后果又严重的路。
是一个很错误和后果很严重的路。
而金钱是另一个选择。
金钱就是第二个选择，
一个与贪心非常不同的选择，
一个同贪心很不同的选择。
什么是选择金钱？
什么是选择金钱呢？
就是选择讨神的喜悦，
就是选择去讨神的喜悦，
是只想要得到神所赐的福，
而是想得到神所赐的福，
不羡慕其他，
不会羡慕其他。
是无论神在此时此地给你的是什么，你都尊重他的主权，而且心存感恩。
无论此时此刻神给你的什么，你都尊重他的主权，而且去感恩。
几年前我讲过一系列的对比，有些人可能记得。
有些人可能会记得我几年前讲一个对比。
第一个是被驾驭的人生与被呼召的人生的对比。
第一就是被驾驭的人生和被呼召人生的对比。
贪心的人生是被欲望所驾驭的。
贪心的人生是被欲望去驾驭，
受他的驱使去追求这追求那，
受到他的驱使去追求这样追求那样。
而金钱的人生是感受到神的呼召，
而金钱人生是感受到神的呼召，
知道神托付给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
知道神托付给我人生使命是什么，
然后愿意回应这个呼召，
而去愿意去回应这个呼召，
用忠于这个使命的态度来活人生的每一天，
而忠于这个使命的态度去活人生的每一天。
第二个是时钟的人生和罗盘的人生的对比。
第二个就是时钟的人生和罗盘的人生的对比。
贪心的人生是每天忙忙碌碌跟着时钟跑的。
贪心的人生就是忙忙碌碌跟着时钟走的。
每天的时间表里面充满着杂七杂八的活动。
每日的时间表充满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活动。
一下子又塞进这个，又塞进那个。
一下子又塞一啲入去，塞一啲入去。
而金钱的人生是像罗盘或者指南针、指北针一样。
而金钱人生就好似指南针、指南针一样。
始终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始终一个好清楚的方向。
看得全面。
看到好全面。
有清楚的优先次序。
有好清楚的优先次序。
第三个是紧急性与重要性的对比。
第三个是紧急性和重要性的对比。
贪心的人生是每天总是跟着事情的紧急性跑的。
贪心人生就是每日跟住事情的紧急性去跑。
突然什么机会出现了？
突然之间咩出现咧？
哎呀，机会难得。
机会难得。
不想错过。
唔想错过。
就马上跟着去了。
即刻去跑去做啦。
很多人每天为很多事情忙。
好多人每日都为有好多嘢去忙。
很多事情都不想错过。
好多嘢都唔想错过。
结果没时间读经。
结果冇时间读经。
没时间祷告。
冇时间祷告。
没时间亲近神。
冇时间亲近。
也没时间好好跟配偶和孩子在一起。
亦都冇好好同配偶同埋孩子喺一齐。
但是当我们记得紧急的事并不都重要。
紧急嘅事未必一定系重要嘅。
重要的事往往看起来不紧急。
重要嘅事往往都系唔系好紧急嘅。
金钱的人生是到神面前有很清楚的分辨。
金钱人生是到神面前的一个很好的分辨，
然后总是抓紧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
而是捉紧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
也总是把足够的时间优先保留给这些最重要的事，
也都有足够的时间去保留给这些重要的事。
因为金钱他知道什么事情最重要，
因为金钱他知道什么为之重要，
也因为知道什么东西最重要，他就不贪图那些并不真正重要的事，
亦都因为知道乜嘢系真系重要，佢先唔会贪图一啲唔重要嘅嘢。
第四个是追求效率的人生和看重果效的人生的对比。
第四个就系追求效率嘅人生同埋睇重果效嘅人生嘅对比。
贪心的人生只追求效率，
贪心嘅人生追求效率，
也就是想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最多的事，
亦都系用最短嘅时间完成最多嘅嘢。
而金钱的人生看重的是果效。
金钱人生是看重果效，
也就是知道做得快做得多是次要的，
你都是知道 做得快做得多是次要的，
更重要的是你做的事情真正有意义真正有价值，
最重要的其实是你做的事情真的有价值有意义，
而且能够产生真正持久正面的果效，
而是持久可以产生一个很好的果，就是有用的果效。
有一位很爱主的基督徒企业家 Max Dupree， 他这样说。
有一个很爱主的基督教的企业家 Max Dupree 这样说。
Efficiency 讲求的是 doing the things right。
Efficiency 讲求的是 doing the things right。
而 effectiveness 讲求的是 doing the right things。
Effectiveness 就是 讲求 doing the right things。
举个比方。
讲个例子。
Efficiency 好比是一个人开车的时候讲求在最短的时间跑最长的距离。
Efficiency 就好像一个人开车用最短的时间 去开最长的距离。
而 effectiveness 讲求的是你开车要开在对的路上。
Effectiveness 就是 你开车要开在对的路上。
是要能够去到你要该去的地方。
你要去到你目的地。
因为如果你根本走错了路，你跑得越快越远，这是错的，更惨啊。
如果你是行在错的路，你其实会越行越远，会更加惨。
很可惜的，太多的人都在追求 efficiency。
很可惜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追求 efficiency。
所以我很诚心的劝每一位弟兄和朋友们。
所以我很诚心地劝所有弟兄姊妹们，
在你的人生道路上，要选择金钱，不要选择贪心。
所以你们要选求金钱，不要选求贪心。
如果你贪心，
如果你贪心，
你的生活一定会被许多次要甚至没什么意义的事情给占据了。
你如果选择贪心，你的生命就会被很多次要不重要的事情占据了。
你很自然就没有多少空间给神和那些真正重要的事。
你自己就没什么时间去给神或者真正重要的事。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每日生活当中，
尤其在面对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尤其要面对一些很重大的，
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鼓励自己去选择金钱。
我们真的鼓励自己，提醒自己要选择金钱。
你如果相信神重要，你就把金钱放在第一。
如果你相信神是重要，你要把金钱放在第一。
做你唯一的选择，
做你唯一的选择。
如果说贪心的后果是永不知足、愁苦、人际关系受损、与神的关系受损。
如果说贪心带来的后果是永不知足、受苦、人际关系受损、与神的关系也都受损，
那么金钱带来的祝福就是满足。
如果金钱所带来的祝福就是满足、
喜乐、
喜乐、
和谐的人际关系、
和谐的人际关系，
以及满有神同在灵命的丰盛，
同埋满有神同在的灵命的丰盛。
正如箴言十章二十二节所说的，
好似今箴言十章二十二节咁样讲，
我们同声来念，
我哋同声嚟读。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也正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所说的，
亦都好似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咁样讲，
我们也同声来念，
我一齐读。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哋一齐唱一首回应诗歌。